好，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七部分。这一部分呢，我也给大家起一个小题目，叫基督的救赎。好，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给大家要有一点点回顾。因为路加福音，当你读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就是耶稣传道走到一个北边，叫黑门山，黑门山下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卡了一个事，对门徒考试，考试的问题就一个，问门徒说：“你说我是谁？”那我们知道，门徒呢把这个答案给准确答案给出来，给答案的人是彼得。彼得给的答案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好，这个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有了以后呢，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你知道他就是那基督，你就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咋的呢？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说说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跟随。还有人有没有其他答案？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就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你认识他是基督，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好，他怎么救你呢？这是我们问题的关键，这也是下面路加福音记载的关键。从现在开始，路加要记载说基督是怎么教导门徒如何来救赎人类。前面这一部分说你是如何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后半部分告诉你说基督是怎样来挽救人类的。所以路加福音从这儿开始是一个分界点，分界点的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菲利比，大概有这个概念了吗？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就会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怎样来救赎人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起为基督的救赎。你会发现耶稣从这儿开始讲话呢，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开始讲一件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多的赶鬼治病，对吧？大家都很高兴说去那儿有吃的有喝的能治病，你看多好的事儿。哎，下面耶稣开始讲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第一次讲给门徒听的。这句话其实对门徒来说非常冲击。救世主也就是基督这个概念，在以色列人的印象里面是我们以色列已经灭国了，我们的信仰被摧毁了，我们现在要重建，重建需要一位领袖。基督那个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就是说这位弥赛亚就是实现这个工作的唯一的人选。现在说这个人来了，所以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应该印一个很大的旗，上面写着耶稣基督，大家就跟着他就造反了，对吧？国家就重新建立了。所以他们希望的救世主这个理念是我要杀敌要复国。这就是好多人为啥跟着耶稣走的道理，因为你跟着这个人没错，他能让风平的，能让浪静的，能让瘸子走路，瞎眼的看见，什么都能做，我跟着他没错。这就是犹太人的理念。但是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南下进耶路撒冷，干啥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把他们弃掉，然后呢把他杀掉，然后呢他要复活。看到这两种理念的区别了吗？这就是耶稣开始的教导，他从现在开始要纠正门徒脑子里的理念，说放弃这种杀人复国的思想，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思想，要舍命救赎你的罪过。这就是今天牧师讲到的那个部分，以爱来拯救人类，我要把我自己的命舍出去。第一次讲讲完以后呢，底下的人我相信大多数都听不懂到底他在讲什么呢，什么叫舍命什么复活这些事，他们听完之后都觉得有概念没具体的事实。于是呢耶稣给他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解释。下面这段话，下面这段话也是我们经常读经的时候很难解释的一段话。他说 若有人要跟从王，就得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王。第一句话，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句话了，谁是你的十字架？丈夫说是我太太，太太说是我老公，呵呵，天天背着十字架，就是这个。我告诉你，圣经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在这儿讲的意思说，耶稣基督舍己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他救赎的工作。你们如果要跟着耶稣，和耶稣一样的话，你也要舍己，但你不要钉在十字架上，你钉上去没用，你要背起来。凡是为了耶稣而被人弃绝、被人辱骂，因为耶稣而受过的，背着走，没错。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让你钉到十字架上，你钉在十字架上只能还你的命，还不了我的命。耶稣钉上去，他还了我的命，也还了你的命。所以他说，你以后和耶稣一样去做的时候呢，要舍己，为了耶稣承担说世人对你的各种各样的为难，你要承担这个。所以十字架不是你的太太，也不是你老公，别错误的解释这句话啊。他说，因为凡救自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那句话的补充，你要把自己舍出去，你得到的是生命。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命留下，你得到的就是你的命，没别的，不会比那再多。他说，若人若赚的全世界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太好理解了，对吧？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凡把我的和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面，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讲这一连串的话，就在讲一句，我要为你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要向我学习，也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这就是耶稣的救赎。他说，你们放弃原来的思想，不要认为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举一杆大旗去杀人复国，不是这个，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好，这个讲完了，我相信底下的人还是一团糊涂，对吧？不大清楚啊，到底这怎么个背法，有多重啊，能不能背得动呢？一大堆的问题。于是呢，耶稣要给他做一幅画面，要让他们看。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段事情。这段事情说，过了八九天呢，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了一座山。上这座山上呢，这山上就出现一个人物，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一个耶稣，在那儿谈论。这段故事记载在其他福音里面都有，叫做变相山，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吗？你们有谁读到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在谈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被钉死的这件事情。换句话说，这三个人在那儿谈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重要到什么程度？耶稣要把自己舍掉，要钉在十字架上。他在谈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呢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结果底下的门徒看见这件事了吗？他没有看到。他们看到什么了？彼得说，哇，你们在这儿待着这个环境好极了，没战争，又不饿又不冷，挺舒服的。我在这儿造三座房子，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你，我们就住这儿好了，别上去了，到耶路撒冷干啥去？我们为啥要吃那苦呢？待这儿多好。这就是门徒看见的。这时候呢，天上出现一句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我所拣选的，你要听他。现在你明白门徒的问题是什么？门徒的问题是什么？他根本不听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我要下耶路撒冷，要死，被杀，要复活。门徒说，没那场事，你一定会做王的，我不对你没做。所以天上的声音说，你要听，要听他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犯的问题。我们不是脑子没知识，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大多数是博士、硕士，剩下的全是本科，对吧？没有农民阶级搁在这儿的，没有不识字的人在那儿，但是我们却不会听。我们有满脑子的知识，但却不去听神的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只把那句话拿来之后用说，我这句话可以攻击你，仅此而已。不去听神到底在说什么，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门徒当时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有这个问题。好吧，这件事讲完了，门徒应该知道一点窍门了吧。所以耶稣第二次再给他说，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你们要把这话存在你们的哪地方耳中，说你再听我讲一次，我要被人杀，要交在人的手中，意思就是我要到耶路撒冷被杀，我要复活。这件事情我再重复讲一次，考大家一个问题，一共讲了几次？三次，一共讲了三次，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说。他重复了三次，他要在耶路撒冷被捕、被欺、被打、被杀，第三天复活。因为这是他的核心部分。讲完这个呢，他们不明白这个话意思呢，也是隐藏的。门徒还是一传五水说，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舍命。门徒的问题是不听，我们今天的问题也是不太愿意听。所以说你要听，把这话放在你的耳中。好，这时候讲了两次了，那周围的人都怎么反应？听的人很多啊。我们先看看门徒怎么反应啊。门徒这时候反应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老师，他有能耐，他能干好多人干不了的事儿。如果下去的话，他要真有个不测的话，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听谁的呀？对吧？我们中间到底谁是头啊？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呢？谁做老大？他们在争论这个问题。于是耶稣就看出来了，耶稣就旁边带一个孩子过来，他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想做大的话，你要先服侍一个小的。如果你服侍这个孩子，你就等于服侍我；如果你服侍我的话，你就等于服侍了才往来的那个。”你会发现耶稣讲话他会借着一些小事情呢，给你引到一个终极的点上去。他把那个小孩子引到他身上，然后引到天父。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说服侍上帝怎么服侍吧，上台唱歌是不是？是。在这讲课是不也是？还有呢，所有你为基督所做的最小的那件事，都是请你的邻居吃饭，把福音传给你的邻居，就是你就在服侍中。你不需要一定在教会里去做一个长老，做一个执事，做一个什么，不需要一定要唱歌，一定要教书，不一定。你可以来教会的时候接一个朋友，你可以教会完的时候送一个朋友回去，送一个很小的小孩子回去。耶稣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坐在孩子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也就是坐在派我来的那个父的身上，就这么简单。服侍教会就这么简单，不要在乎那个多大的场面或者多大重要的工作，没有不重要和不重要。所以说谁说了算呢？听谁的呢？父，对吧？耶稣把这个问题从小孩子引到自身，引到天父。这是门徒的反应。好，撒玛利亚人怎么反应？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谁是撒玛利亚人？先给大家一个概念，撒玛利亚是谁？有没有人知道？啊？俩点，给大家说。第一点，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亡国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罗马人把那好多人都给抢走了吧？不是罗马，那个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把这个以色列人掳走的时候呢，他们掳去的呢，全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上层人士，和那些经济人士，剩下的都是一些什么没有文化教育、搞这个种地的这些人留下了。那么留下这帮犹太人呢，就没办法守住耶路撒冷这块地， 所以他们就有外邦人进来。比如说这些亚述帝国，他把以色列人拿走以后，他搬进了一些外邦人住那儿。那么这些剩下的犹太人就和搬进来的外邦人通婚，通婚以后生下来的后代就是撒玛利亚人。知道这概念吗？这些人就是最开始的撒玛利亚人，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在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是与血统不同的人，所以小看他们。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犹太复国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不是圣经上记载吗？回来的时候，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建什么？建圣殿啊！建圣殿的时候，有人提意见了，对吧？提意见的是谁啊？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派了一个代表，当时和那个所罗巴伯谈判说：“你们修圣殿了，是不是我们也帮着你一起修呢？”以色列人怎么说的？你是说我们做事和你没关系，你的血统不同，不能动圣宫。这是第一回了。于是撒玛利亚人干了些什么事？他写信给当时的这个波斯帝国，说你派回来这些人，他们在这儿要修成圣殿的话，一定烦你们。于是不是后来出问题了吗？读那段记述你会发现，在犹太人当时修圣殿的时候发生矛盾冲突的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所以这样两件事情导致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互不往来。犹太人和占领的地球耶路撒冷很小，撒玛利亚人主要集中在这个犹太国的北边，所以他们走路的时候老会绕着走，不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境地。所以约翰福音记载那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吗？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谈话那一段就这个意思。好多人不理他们。好，现在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这些人怎么反应。彼得、门徒、约翰都去了。今天早上牧师还讲这段故事，对吧？走到一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到这个村上，这些人当然不接待犹太人了。犹太人小看他们，他们为啥要接待犹太人啊？于是呢，我们刚才说的提这个问题的是谁呢？雅各、约翰看见了，他就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一团火下来，把这些家伙都烧了呢？”就今天早上牧师说的，这位雷子就是约翰，他就是他讲的话。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认不认这些撒玛利亚人？当然认了，对吧？当然认了。虽然他们血统不同，从犹太人来说，他属于比外邦人要近一点，但还属于外邦人。但是耶稣说：“我来是救人的，不是杀人的。”你就看到说，耶稣一直在纠正他们脑子里一个观念。好，外邦人也不接受他，民众是不是接受呢？圣经上记得这么几点，说他们走的时候呢，有一个人问耶稣了，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是好人吧，是吧？一个好基督徒。然后耶稣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呢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人哪去了？走了，不跟了。那跟你去干嘛？连吃的地方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跟你干嘛？不去。然后又对一个人说，第一个是人自己邀请他，耶稣回答他不来了。第二个是耶稣邀请另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这个人怎么说的呢？他说：“主啊，你真不错，我真想跟啊，但你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理由充分不？很充分。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大家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耶稣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跟从我的话，你也是个死人。所以你想埋葬你的父亲吗？尽管去吧。结果就是一样，一个死人去埋葬另一个死人。我们是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代的死人埋葬一代的死人，埋葬一代的死人，已经几千年过去了。如果没有救赎，我们的生命将没有任何出头的意义。这耶稣给了人的回答。所以你不跟随耶稣，你出不了死人这个圈。他说，如果你想活的话，你只管跟着我去传扬神国的道。这对第一个人讲的。又有一个人，耶稣说：“你跟从我吧。” 这个人给了一个理由说，让我先回家去看看我家还有一块地呢，就是种种，有点事要做做。耶稣讲了一个当时的谚语，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意思什么意思？你倒着走路进不了神的国，就这意思，对吧？就你老是回头丢不下过去是不行的。我们中间有谁犁过地？前面一头牛或者驴拉着一个后面那个叫犁嘛，拉着往前走。如果扶犁的人扶不直的话，你这会回看那个犁沟会弯，对吧？犁沟会弯弯曲曲，所以你种出来那个庄稼看的时候，那个就很难看。所以这个当事人都知道，跟着犁地的人呢，必须要往前面看，让那个犁沟走得直直的。种出来的地里开始啊，这农活干得漂亮，对吧？都会有这种评价，所以当事人都知道，手扶着犁往后看，犁沟是不直的，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你是老往后看的话，你不配进神的国。所以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不跟从，外邦人不接受，门徒呢不明白。我想我们今天有好多东西不明白，对吧？有好多东西不明白，没什么太奇怪的。于是呢，耶稣讲了三句话，造成严重的历史后果。第一句话，格拉秀啊，你有祸了，因为上面的故事都发生在格拉秀。第二句话，博塞大，你有祸了。第三句话，加百农啊，你有祸了。这三个地方都在哪呢？我给大家一个图，大家就可以看到，都在加利利湖、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在耶稣这个时代，整个加利利湖边上有四大城市：加百农、哥拉逊和博塞大，下边一个就叫提比里亚。我们今天有谁去过这个地方？你现在到这个地方旅游去，最大的城市、最好的宾馆在哪个地方呢？提比里亚。前面那三大城市全部没有消失，但不再是城市，只是一个小村庄。为什么会这样？耶稣讲过，格拉逊，你有祸了，我在这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我做了那么多的教训，你们不听。博塞大，你们有祸了，我在这个地方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和教导，你们不听。加百农啊，你们有祸了，你们不听。就这么简单。你说传道那有什么呀？就是听与不听的问题，没变得那么复杂。不是说你理解的多深就能怎么样，你理解的多浅能怎么样，关键在你听他说什么。不听就有祸了。卓姐那个话却是比喻，告诉他说，你不听你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知道推罗和西顿是两个外邦城市，是地中海上的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在当时属于比较发达的海滨城市，出产木头，对吧？我们知道圣殿的木头从哪来的，所罗门盖圣殿的木头从哪来的，就是推罗和西顿来的，盛产非常优质的木材，非常发达的城市。但是今天这两个城市并不发达，所以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玩的话，加利利湖边上的城市里面，你唯一可去的大城市就是提比里亚，只有这一个城市没有受到耶稣的咒诅，其他三个耶稣都咒诅过他，所以没有一个发展好。说这事以后，耶稣跟他们讲了好多教导啊，理论教导搞完了，是不是要搞搞实践呢？我中国人最喜欢这个，理论不和世界想结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的土话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下就知道了”，对吧？现在耶稣要把他们拉出去溜一下，他选了七十个人，说：“我现在选你们七十个，你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到各城市去传道，去哪传呢？去耶稣要南下吗？让他们往南下走，你在我前面走，先去传，两个两个去，然后告诉他们说什么呢？说庄稼已经熟了。”工人不多，你们去收吧。我们今天讲牧师说他们创那个教会叫什么？丰收教会，这个词 这个意思就从这儿来的，对吧？牧师早上也讲这个故事，但是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去，但是有一点呢要小心，像羔羊进入狼群一样，你还敢去吗？我们这一代人有多少看过赵忠祥主持的《动物世界》？大多数人都看过，对吧？如果一球员里面有一只羔羊，这只羔羊是干什么？被狼群包围的话，它是什么对象？它就是那个被猎杀的对象。所以耶稣给他们讲的道理非常清楚，他说庄稼是熟了，你们是工人要去收，但没那么容易，不是去了之后吃得饱穿得暖，猎到一拿割回来就完了，你们去了将是众人猎杀的对象，你得有这个准备，没这个准备的话你可能就回不来了，或者说甚至就去不了了，你根本就不敢出去。这几个人去了没有？去了。去了怎么样？很高兴。发生什么事了？说七十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哇，主啊，真好啊，你的名气真大，一说你的名鬼都跑了。高兴不？高兴死了。那这时候你是耶稣，你会怎么说？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快乐，你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快乐。所以鬼听你的话高兴不高兴？但那个不能带你去永生，能带你去永生的是你的名字要记在天上。注意这个地方啊，不是说你的名字今天在天上，是不是保证天国降临的那一天你的名字还在天上呢？要小心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好多信仰教导里面有这方面的错误，圣经里一直要告诉我们说，你要保持你的名字一直在天上，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不是说你现在到在就在。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怎么说的？要让你的名字不要在上面涂抹，如果涂掉你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的解释了，涂掉了你就完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持续的过程，不是说你今天一受洗了，好了，结果的门票拿到，你是拿到门票，你都把票拿上到最后的检票口那儿去，票一检说进去吧，好了，如果再一检说票失效了进不去，你完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一生的长期的过程，你需要保持你的名字在天上，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就像羊羔进入狼群一样，你将会成为世人的猎物，的确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说鬼会听你的，但这个不重要，不要因此去喜乐，你要谨守你的名字在天上。所以我们要看好我们今天世上的生活，你可以生活的无忧无虑，吃喝每天好好的，这是你地上的生活没错，如果天上的生活和你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的话，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过去就过去了，你再回不来了。一定要把我们今天生活的性质搞清楚，到底你是在天上有份呢，还是你只在地上有份，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下面耶稣跟他讲了这个前面的教导，讲完了，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出来了。这个故事呢，有人在挑战耶稣，说一个律法师，这些概念一出来，大家要讲什么叫律法师？犹太人当中专门教导和草写律法的人，因为犹太律法要不停的有手抄本，那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打印一张，啪啪啪两回就打出一大印来，那时候那个律法师他会坏的，坏怎么办？要手抄。所以律法师的职责就是抄写和教导律法的人，这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个职业。所以这种人的他对律法非常清楚，而且也守律法，这一点我们犹太人很守律法。他说，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呢？这话问的本身就很有智慧，知道吗？首先他知道有永生，首先他知道说要做什么事才有永生。 所以耶稣给他说了，说你是律法师吗？那律法上怎么写的呢？你都怎么念的呢？这个人说，律法上写的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毛泽东把它改成说，你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是不是你读完圣经你会发现，是不是毛泽东说过这话？原文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原文，出自生命记，公元前1500年就写在生命记里边，这远比毛泽东老很多。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你回答的没错，生命记上是这么写的。他说你这样行就可以有永生了，你就必然得到永生啊。那个人写的有点油腻，他说又爱我的邻舍。那个人一想，这邻舍是谁呢？你认为以色列人认为他的邻舍是谁？是谁啊？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么大的地方，北边住的是谁？撒瓦利亚人。南边是谁？死海啥没有，沙漠。再往下是埃及，对吧？再往上面的伊朗、伊拉克，今天的叙利亚都在这个地方，对吧？黎巴嫩不都在这儿吗？所以他的最紧靠的邻舍的邻居就是撒玛利亚人。于是呢，就有了耶稣给他这一段撒玛利亚人的教导。所以你不要认为下面这段话光是在讲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邻舍，犹太人所指的，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意思里面就是说，你认为撒玛利亚人可以做我的邻舍，我也得帮他吗？他不是一帮血统不冲的人，我帮他干嘛？这是犹太人的理念。所以耶稣给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路上让强盗给打了，然后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一看绕着弯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下来一看，嗯，绕着弯过去。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下来了，这个人看见以后呢，动了慈心，给他的伤口上涂了油，用了酒包扎好了，然后就留下2两银子把他送到一个地方，说你把他照顾好，如果不够回来我再付你钱。然后耶稣问他说，你说谁是这个被打之人的邻舍？这是个比喻啊，大家注意，这是个比喻。当时是不是有这个真实事件呢？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就像我们中国人学雷锋一样，所有的事好事都不是雷锋一个人做的，雷锋只是好人好事的一个代表。所以耶稣讲这个是一个比喻，有可能当时好多人这么做，但不是一个人做，可能好多人做的集中到一起，给大家讲这个比喻。耶稣的目的要告诉这个律法师，谁是你的邻舍？不要用血统去判断，不要用其他去判断，判断什么呢？看谁能够有怜悯的心。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非常挑战。中国街道上有个老太太倒了，你敢扶吗？敢不敢？你不敢扶，先拍照后扶。但是先打电话再扶，这个问题非常挑战，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非常挑战。那么如果你扶了，他是你的邻舍，你可能招来很多麻烦。如果你不服呢，照圣经的意思说，他不是你的邻舍。换句话说，你不认这个邻舍，你说他有什么后果吗？圣经也没说你有什么后果，只是你没有怜悯的心而已。但这个问题真挑战，你也别问我服还是不服，也许到那儿我也不敢服，也许我敢服。这个确实你需要有这个风险，但是圣经当时的时候人没有这种状况，当时服起来是一个好事。今天我们中国人里面这个状况呢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个人认清了谁是他的邻舍，耶稣跟他说，你去照样行吧。怎么能救永生啊？你去照样行吧，就这么简单。今天时间不够，我是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来，简单的说说。有人经常翻圣经来断定他的生活应该怎么做。一个女孩子想找对象一翻，那个男孩子想找这个找对象找对小姑娘一翻，说，你说玛利亚那段，他说只把娶来吧， 哎，这一高兴，哎，这不是上天给我的画吗？这就这个，赶快取来。结果又一次一翻，犹大出门上吊自杀了。他说这不对，这肯定和我那和我这个早饭早对上没关系。然后又一翻一看说，你出去照样行吧。我天啊，我那吓得半死，说怎么了？你说这样读圣经是很可怕的，你会把圣经里面的经文拿出来，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有人会因为圣经里面的某一句话守终生单身，说圣经里面说了单身好，我告诉你圣经里面真没这么说。你不要因为把那个一节拿出来会引起很大的误会。耶稣说，你们照律法书上和我给你讲的比喻里面这样去做，你就没错。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懂了明白了，行的时候很难，对吧？照这么行吧。这事讲完以后呢，还有一个故事，他们又往下走。这个故事是从北边一直往南走，现在我看着我们的路线图要搞清楚，耶稣开始南下进耶路撒冷。我下走呢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面有两个一对姐妹，老大叫姐姐叫马大，妹妹呢是玛利亚。耶稣去了，去了以后呢，马大可能擅长做饭，厨房里面又是草又是弄的啊，一桶忙。然后这个耶稣在那讲话的时候呢，这个妹妹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脚前，一直听耶稣讲什么。这时候这个姐姐一看有点不得劲，她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什么意思？那主啊，你看见没有啊，我一个人在干活，哎，她怎么坐那不动呢？你是主啊，你是这事都不管吗？我们要知道这两个世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因为犹太人近亲结婚，所以犹太人好多人都有亲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请宴席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门徒都在那儿，因为他们都彼此之间有一些亲缘关系。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愁，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经常用这一段经文干什么呢？我们经常用这段经文干什么呢？嗯，来评价一个人的侍奉。注意耶稣的称呼，他叫了两次名字。我们都是父母啊，我们在座都是父母。你在什么情况下叫你孩子的名字两次？啊？什么时候？就是他有一点错误。你们以父母亲的身份，非常非常慈爱的身份来叫他的时候，你会说，儿子啊儿子啊，你要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你明明在生气的时候说，儿子儿子，又叫两次的，生气的时候只叫一次，对吧？所以你要注意读经文里面好多作者的那种语气表达，作者的语气表达里面说，耶稣对马大是非常的疼爱，他说，马大马大，做得很好，需要做，但有一件不能少的事，就你必须要听神的话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少了，做多少都没用。如果有这件事呢，做的呢少一点点多一点点不会影响太大，但是如果没听神的话呢，缺影响。这就这段话的教导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说主的话不可少，一定要听的，不是说侍奉不要做了，明白意思啊？耶稣给他的教导是很清楚的，侍奉的活要做的，但是一件事千万不要少，就是神的话要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小组和查经班上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一说小组聚会，大家说打牌吃饭，几十个人到，全到。说下来开始查经了，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在那边坐着，有的人在这边坐着，有的人在那坐着，没有人听神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你就陷入了圣经讲的这一段里面这个状况，你误掉了最重要的东西，你这个聚会将失去它的意义。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和外面的俱乐部从形式、内容等等方面很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一定里面有神的话语。如果你把神的话语从基督徒的聚会拿掉的话，你就是社会上的俱乐部一模一样， 没任何区别，区别就在这儿，你需要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聚会里边不能少了神的话语，一定要去读、去分享、去见证，这个是最关键的。然后可以吃、可以玩、可以喝，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在讲吃，对吧？而且吃得很好，我们也要吃，但是不能少的话语，这是重点。好，我们赶了一大些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集中到一句话上面。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应该非常非常明确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就一句话，他为我们舍命，钉在十字架上。是目的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所犯的罪过一切都赦免了，他不再纪念。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不再纪念，讲完这个吧。那么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要舍己，但耶稣不要求我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没用的。他要求我们背起十字架，注意不是背起你老婆和老公啊，是背起十字架，为着耶稣基督所能承受的一切，你需要背起这个。那么什么叫赦免呢？赦免的意思就是你原来的过去我不算了，这就叫赦免。我好像在课程上给大家举过几次例子，比如说我把你们家东西损坏了，这东西很贵，那我花多少钱赔不起，你过来说没事没事没事，不计较了，这就叫赦免。赦免呢，不等于你没给人家东西砸了，对吧？你把人家东西砸了，不等于你没犯错。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过，不等于我们无罪，不等于我们再不犯罪。但是他说我不再纪念这件事，这件事你没事了，这就叫赦免，就这么简单。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最核心、最核心的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概念。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人，也不可能不会犯罪，你还可能会犯罪。你过去的犯过的罪的，也不是说你以前没犯过，或者就是一个勾销了，说主不再纪念，就他不再和你算账，算得再清楚了，他不再和你算这笔账了，基督已经给你还了，但不等于你没做过，不等于没有后果，是吧？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些部分。好的，我们大概45分钟，很快。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留问题，一两个问题好吗？